每个星球都有它的故事，每段旅程都有它的意义。无论你是想要认识新知，还是探索未知，这里有属于你的导航。
邀请您与我们的领航员一起寻找明亮之星，发现内心深处的方向。
这里是星之导航，让我们出发，一起探索人生星球，发现属于你的生命真光。
欢迎来到星之导航节目，我是你的领航员许金宁，言无许，黄金的金，宁静的宁。美国女性飞行员艾米莉亚·艾尔哈特，她曾经说，行动是南下的决定，剩下的只是坚持。的确，我们也许在脑海中想了千百次的计划，但往往连一次的行动都没有。好不容易有了一次的行动，但没有几次就放弃了。一个好习惯的建立，绝对不仅是一次的成功，而是持续的培养。就让我们进入今天的阅读星球，挖掘一本和习惯有关的书，激励我们不仅有好的观念，还有持之以恒的行动。
书本是一扇通往浩瀚宇宙的大门，里头蕴藏着无限的可能。拿起心中的罗盘，让我们在书海中探险，一同追寻智慧、希望与爱。这里是阅读星球。
欢迎来到阅读星球，在这里精灵要和您分享我读过的书籍，让我们在这段时间里更多探索那未知的领域，也在当中重新得着力量。詹姆斯·克利尔2018年出版的《原子习惯：细微改变带来巨大成就的实证法则》，以下简称《原子习惯》，里头分享了有关于建立好习惯的四个法则。我们已经进入到第四个法则，叫做“让奖赏令人满足”。上一周我们说到建立习惯追踪器的好处，主要是借由进步的清楚证据，或者说成长持续的轨迹，让人感到满足，更加有继续的动力。甚至这可以和习惯四法则的每一个法则宗旨作为连结，我们也趁机复习一下。习惯法则一，让提示显而易见。第二，让习惯有吸引力。第三，让行动轻而易举。以及第四，让奖赏令人满足。怎么说呢？套用到习惯追踪，首先，习惯追踪让提示显而易见。习惯追踪自然而然会建立起一系列的视觉提示，例如云端形式里的工作项目完成记录，笔记本上打勾的每日运动记录，手机显示的每日睡眠时间记录等等。当你看到自己的连续记录，当你记录了上一个行动，就可以创造下一个行动的诱因。研究显示，在减重、戒烟、降低血糖等等的目标上，有记录的人更可以有所改善。一项拥有超过1600名受试者的研究发现，比起没有记下自己吃了什么东西的人，有写食物日志的人减掉体重将近两倍。光是追踪行为这个动作就能够激发改变的动力，同时这个方法也是让你对自己诚实，避免我们对自己的盲目，不是凭感觉，而是有实际的追踪轨迹可循，帮助我们注意到每天真正发生了什么。当你一看罐子里的回纹针数量，你就知道今天打了几通客户拜访电话，马上知道自己已经做了多少，或者还有多少没有做。证据摆在眼前，比较不会自我欺骗。第二，习惯追踪具有吸引力。最有效的激励就是自己的进步，知道自己正在往前迈进，有动力在这条路上继续走下去。也就是说，习惯追踪器可以产生一个可见的吸引力，每一个小小胜利都喂养了达成目标的渴望， 这尤其是在我们状态不是很好的时候特别有用。我们都会有心情低落的时候，或者遇到一些突发的状况，这时候很容易会忘记自己已经有多少的进展，或者很容易的就放弃了。习惯追踪器为你的努力提供了视觉证明，巧妙地让你知道自己走了多远。而且当你看到习惯追踪器上的空白处，还没有打勾的地方，尚未连线的记录，或者已经连续好几天的记录，你就不会太想要就此放弃，你会获得继续的动力，因为你不想要中断连续记录影响进步。第三，习惯追踪让行动轻而易举。每天、每周、每月的追踪记录，激励我们有稳定的频率模式。重复微小的事会比一次要做到完美更有助于我们习惯养成跟持续。习惯追踪的功能重点也不是每一次执行的有多完美，而是我们有没有持续的做下去。不过精灵在这还是要提醒一下，建立习惯追踪器本身不要太过于复杂，越简单越好，否则可能会影响到执行的效果。举个极端的例子，我的目标是每天喝2000到3000毫升的水分，相当于8到12杯水。为了有强烈的视觉效果，我就准备了12个不同款式但都是240到250毫升的杯子。那么每一天我光洗杯子晾杯子就花不少时间了。如果你设立的习惯追踪器过于繁杂琐碎，那么就会降低行动力，也可能会失焦建立习惯追踪器的目的了。简单来说，设立追踪习惯这个动作如果会使你本末倒置，那就要做调整。第四，习惯追踪令人感到满足。追踪的过程可以转为一种奖赏。当你在待办事项的清单上划掉一件事情，在瑜伽训练影片完成一组动作，在日历上打一个勾，这些事情都能够提供满足感。精灵在预备节目的时候，每当录完一集，就会在桌上行月历上的日期涂上颜色，不仅仅是追踪目前的进度，也是给自己有形的鼓励，继续努力。每当精灵完成每个月英文的 APP 活动，获得当月的勋章，就会激励自己下个月也要保持每天练习英文的动力，这样让人有满足感，坚持下去的可能性也就会提高了。习惯追踪器能够帮助你专注当下要做的事，把焦点放在过程，有扎实稳定的过程，就会迎来好的结果。善用习惯追踪器也代表我们需要让习惯追踪器简单，好让我们方便使用，成为助力而非阻力。怎么做才能够让追踪变得简单一点？有三个小诀窍。第一，有些测量是可以自动化的，比如说智慧运动手表或手环记录你走了多少步，睡了多久， Google Map 记录了你每年造访多少地点。当这些测量的目的是在检测生活品质，提醒自己每周或者是每个月去查看，可行性会比较高。第二，手动的追踪器应该是限于最重要的事。比起断断续续追踪10个以上的习惯，持续追踪1-2个习惯会比较好。最后，如果是手动的方式，执行这个习惯之后最好立刻记下，行为完成就是记录的提示。用照样照句的模式，你可以这么说：讲完一通业务拜访电话，我会移动一个回文针，吃完饭后我会马上在手机上记录刚刚吃下的食物。这些策略可以让习惯追踪器变得比较容易。就算你不是喜欢记录自身行为的那种人，但是光几周的测量尝试也能够为你带来意想不到的理解，看看自己是如何使用时间，把时间花在什么事情上。说到这里，我们发现习惯追踪器的帮助不只是让生活变得更有秩序，目标更能够持续完成，也在无形中透过记录鼓励我们对自己诚实，越来越清楚我们行动的轨迹跟选择是什么，而不是全部都凭着感觉行事。我感觉最近好像少喝几杯饮料了，我感觉自己好像瘦了一点，我感觉自己滑手机的频率变低了。但真实的改变往往需要比感觉更多一点的依据跟提醒。这也让精灵想到， 人生中其实有许多比习惯更大的事，我们也常常用感觉来面对。比如说，我们觉得自己是一个不错的人，觉得自己大致上还算善良，我们感觉自己并没有犯过什么大错，是个奉公守法的公民。可能偶尔会不小心开车超速拿几张罚单，但大体上应该没有太多需要担心的。也许甚至觉得，如果真有一位神，我大概也不会是他特别关注或者是要求的人吧。让我们再挖深一点，问到人生重要的几个问题：我是谁？我为什么而活？我死后会去哪儿？我们也都只是感觉上这样想，或者根本没有好好想过。那么我们其实就像是在人生的海上漂流，没有罗盘，没有方向，完全凭着直觉滑行，却不一定航行在正确的航道上。旧约圣经里面有一句话提醒我们，人所行的在自己眼中都看为正，唯有耶和华衡量人心。意思是说，每个人都会照自己的想法跟感觉来判断是非好坏，但那不一定是真相。真正认识我们的，知道真相的，就是那位创造我们的上帝。他看得见我们表面之下的动机、渴望跟挣扎。习惯追踪器可以帮助我们看见行为上的记录，但唯有主耶稣能够真正看见并且医治我们内心深处的混乱跟迷失。当我们愿意相信他，以他的话语作为我们生活的依据，我们就不会只是凭着自我的感觉度日，而是有一个正确的眼光，正确的行事。这让金玲想到一首诗歌和您分享，吴芳仪所唱的《愿你的话》。
愿你的话成就在我身上，我愿顺服仰望。愿你的话成就在我身上，因你是我的王。愿你的话成就在我身上，我愿顺服。直高着的 我愿意降服你，我愿意降服你，我愿意降服你，照你的话而行。
这里是良友电台，您所收听的节目是《心之导航》，我们正在进行的栏目叫做《阅读星球》，我是雪精灵。刚刚您所听到的是吴芳怡所唱的诗歌《愿你的话》。我们今天在栏目里和您分享詹姆斯·克利尔2018年出版的《原子习惯：细微改变带来巨大成就的实证法则》，简称《原子习惯》。来到习惯法则四，让奖赏令人满足，并且我们特别聚焦在习惯追踪器的使用。接下来你可能会有这样的疑问，如果我的习惯中断了怎么办？是否就功亏一篑了？以往的努力都白费了？其实无论多么有毅力的坚持一项习惯，生活中总是无可避免地会有一些突发的事件，想要完美的执行几乎不可能。比如说生病了，必须到外地出差，有紧急的事情要马上处理，或者一些预料之外的事情使得原本的预计执行计划时间被缩减，甚至是没有办法执行了。这里我们可以抓一个简单的原则，尽量不要错过两次。如果错过一天，我们可以尽快重回正轨。错过一次的运动，但是不要连续好几次都错过。我不小心吃完了一整份披萨，那么下一餐不要再吃完一桶的炸鸡了。当一段连续记录终止，不要就此停止，而是再创造下一段的连续记录。因为毁掉你的不一定是第一个错误，而是接二连三的一错再错。也许你可以说，错过一次是意外，但错过两次、三次、十次，就是另外一个习惯的开始。每个人都有可能会出现差错的时候，或者是意兴阑珊的时候，状态不佳的一天。但是如果我们能够快速的重拾习惯，偶尔的中断就没有什么大碍。面对习惯，我们往往会落入无法全拿就全部放掉的循环。问题不在于犯错，而是以为只要无法做到完美就干脆放弃不要做了。以运动为例，就算你今天身体不好，心情不好，原本跑操场十圈变成只跑一圈，原本的深蹲三十下变成了十下，原本的伏地挺身十次变成了一次，都比交白卷好。动力满满的时候锻炼很容易，不想做的时候还是去做才是最重要的。就算做的比期待的少，也比完全不做好。跑步五分钟也许不会帮助你改善体能，却可以强化你的身份认同。第二个疑问可能是，使用习惯追踪器会不会变相让自己落入了干扰习惯的陷阱？有可能，所以我们要注意的地方是，追踪习惯的时候，我们测量的东西对不对？也就是说，我们要弄清楚何时应该以及不应该追踪一项习惯，因为有的时候我们会过于追逐数据，而不是数据背后的含义、背后的目的。如果你的成就取决于体重计上的数字，你可能会为了专注让数字减少，即便意味着采用急速减重法，过度仰赖减肥食品，饮食不均衡。你可能会为了考高分而忽略了学习的过程以及思考力的培养。你可能似乎花了很多时间待在家里，但其实并没有真的陪伴另外一半或者是你的孩子，只是一直在做自己的事。你可能读了好几本书，但却没有真的把书中的精华运用出来，看过了就忘了。简单来说，我们为了自己所测量的东西拼命去做，但是当我们选择测量的方式错了，行为就会跟着出错。测量主要的目的是引导你，帮助你看清楚全局，而不是消耗你心神的时候才对你有用。每个数字都只是整体系统的一个回馈而已。 在这个凡事讲究数据证明的时代里，我们很容易高估那些能够被计算的东西，却低估了软性难以被量化的事物。我们误以为能够测量的因子才是唯一存在的因子，但是可以测量一样事物不代表那就是最重要的。同理，无法测量一样事物也不代表它就一点也不重要。比如说，一句真诚的道歉，一场深度的陪伴，一份牺牲的爱。上帝就是不能被测量却真实存在比一切更重要的那一位，他无法被数据化，他也不会被我们这有限的逻辑跟经验所框住。旧约圣经里一位先知的描述是这样的：谁曾用手心量海水？谁曾用手掌度苍天？谁曾用升斗盛大地的尘土？谁曾用秤称高山，用天平称丘陵？谁曾测度耶和华的心？谁曾做他的谋士指点他？他受过谁的典物？谁教过他公正之道？谁教过他知识？谁传授他悟性之道？看哪，列国就像水桶中的一滴水，又如天平上的尘埃。看哪，他举起众海岛，好像捧起微尘。这段经文所描述的是一位超越万有、智慧无法测度的真神。他量过海洋，计算过尘土，衡量过高山，却没有人能够测透他。这不是抽象的形容，这是在表达他的智慧跟能力远远超过我们的理解跟预测。这样一位无限的真神，却不是遥不可及、与我们无关的存在。相反的，他愿意亲近我们，甚至在我们最软弱的时候用他的手扶持我们。而且这位创造天地无法测度全然圣洁的真神，竟然主动来到我们中间，成为人的样式，走进我们的世界，那就是耶稣基督。耶稣的门徒约翰是这么介绍耶稣的：太初有道，道与神同在，道就是神，这道太初与神同在。道成了肉身，住在我们中间，充充满满的有恩典，有真理。我们也见过他的荣光，正是父独生子的荣光。这里说的道就是指耶稣基督，他不是高高在上与我们有距离的上帝，而是亲自走进这个破碎的世界，走进我们现实的处境。他曾经饥饿、疲倦、流泪，也曾经被误解、被拒绝，甚至最后为我们的罪走上十字架，就是为了让你和我可以真正回到神的面前。在另外一处的经文，新约圣经希伯来书的第四章十五节说：因我们的大祭司并非不能体恤我们的软弱，他也曾凡事受过试探，与我们一样，只是他没有犯罪。大祭司指的也是耶稣基督，意思是耶稣懂我们的挣扎，他了解我们各样的处境。正因为他无法测透却如此了解我们，我们才可以放心地依靠他。更进一步地说，耶稣那测不透的爱能够如此包裹着我们，胜过一切的黑暗，医治一切的伤害。这样的爱不是理论无法被测量，而是来自于这一位独一的真神愿意为你舍命的爱。可是前提是我们是否也愿意承认自己需要他的爱。我们的生命的确犯了罪，许多的自我中心，许多的自以为是，无法靠自己改变。我们需要来自耶稣基督的赦免以及从他而来的能力。愿你今天不只是得到一点生活的力量，一个新的思考角度，更是愿意敞开心去认识这位超越你所能测度却愿意与你同行到底的耶稣。返回休息站的路上，再让精灵和您分享一首诗歌，有晴天所唱的《测不透的爱》。
测不透的爱，无限的感慨，想起主恩爱胜过海，诉不尽的情荡漾我心，情永不停。
的感慨，想起主恩爱胜过海，诉不尽的情荡漾我心里，思念主恩情永不停。
这里是良友电台，您正在收听的节目是《心之导航》，我是雪精灵。今天的节目就进行到这，愿主耶稣与你同在，《心之导航》，我们相约明天一同起航。
感慨，想起主。